前，愿我们众人的心转向你，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愿主在我们里面行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谢谢主，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
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接下来是读起应经文，今天的起应经文在诗篇第107篇1-22节，请弟兄们来起单数节，姐妹们回应双数节。弟兄们请。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住。
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
他。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他们的绑锁。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让我们放下心中的忧虑，在赞美中完全的献上自己，思想主耶稣的恩典和怜悯，更求圣灵降下医治我们的 不完全，砍断我们的铁链。让我们一同来唱《全然向你》。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春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 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圣灵的恩膏满溢，我的灵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脚步不离。
主，你是我奋起的力量，你是我寻找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我寻求你如同珍宝，我定要紧紧追随你，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最尊贵的名。请我们一同来唱，主，你是我一切。
主，你是我奋起力量，主，你是我寻找宝藏，主，你是我一切。我寻求你如同珍宝，我定要紧紧追随你，主，你是我一切。耶稣，神羔羊，最尊贵的名。耶稣，神羔羊，最尊贵的名。除去我罪孽和重担，我高声赞美你生命，主，你是我一切。我跌倒由你来扶持，我干渴使我杯满溢，主，你是我一切。耶稣，神羔羊，
除去我罪孽和重担，
除去我罪孽和重担，我高声赞美你生命，主，你是我一切。我跌倒由你来扶持，我干渴使我杯满溢，主，你是我一切。神羔羊，最
主，你是圣洁公义救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配得荣耀尊贵和颂赞。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服服敬拜坐在宝座上那深爱我们的主，请会众一同起立，我们来唱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神病通关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的敬，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
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让我单单在乎你，尽情地敬拜你。
请四行的继续，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恳求你让我们的心不再在乎这世界所能给我们的，也不再在乎别人是如何看我们的，而让我们的心单单属于你，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你想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能为主做些什么，我们要全心全意尽情地来敬拜你，只愿主你的心得到大大的满足。恩典的主，在你的里面我们满有盼望，你要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行大事的主要在我们的人生每一个低谷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和祝福，使我们立定在主耶稣基督里，在苦难中不致动摇，在试炼中用信心的眼目看见新的盼望。我们要在耶和华的殿中高兴欢喜，我们要一生一世赞美述说主你的大能大力。谢谢主，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接下来是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6章1到13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 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那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读经完毕。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广明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不能侍奉两个主。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觉上好像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哈，我想至少应该有2个月的时间了哈，所以很高兴可以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来。我就先简单的用几张照片介绍一下我上个月在外地的服事。我们请李波弟兄把那个照片可以把它打出来。OK， 我看这是八月份，对，6月份去 Vanuatu 的照片，应该上次讲到，应该已经放过了哈。这个是一个月，刚好一个月以前，我到缅甸去，在缅甸拉叙那个地方，我今年是第5年去了。几年前我们的前兵夫妇哈，还有佩莹，还有我们 Alan 弟兄也曾经去那个地方。这次一样，我去那个地方，那边有一个缅北的少数民族的神学院，在那边授课哈。这是授完课之后，大家的一个合照，他们的手势哈摆这样，我相信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手势代表什么意思吧哈，这爱心嘛哈。其实我第一次知道是他们告诉我的哈，所以他们那边不要看以为在这个乡村地方哈，可能他们的资讯哈，年轻人还是资讯走得很快了哈。OK， 这个上完课之后，他们就送了一件这个少数民族的衣服哈，我也忘了这个少数民族是哪一个族的名称，因为实在太多了，而且的确年纪大了，很多这种细节的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旁边这个弟兄是当地的一个传道人，我才回来一周，因为我在那边，他们就加我的脸书了，或者加我的微信。然后回来之后，他们就在脸书、微信上就放一件事情。我在那边一个礼拜，我离开之后的下一个礼拜，那个地方就开始打仗，就是不是在那个城市里面，是那城市会听到枪声。就是如果我晚一个礼拜在那边上课的话，就会一面上课一面听到外面的枪声哈。那个当然我在台湾当过兵了，知道枪声的那个不过台湾当兵那个都是假的了哈，那是演习嘛，都不是真的。那这个地方他们就放了一些照片，就是有少数民族的军队跟政府军还是在那边会有对抗，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了，那今年又发生了哈，所以那个地方还是很需要这个大家的带导。这次我去呢，半年前，因为我们现在 CMI 在澳洲各地有很多的伙伴教会，雪梨的台福教会，他们也是我们的伙伴教会之一，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短宣队了，所以他们就问我说，看看能不能够有机会跟我一起去短宣，我就说好啊，那你就8月份哈跟我们一起去，所以他们从今年的年初就开始招募哈弟兄姐妹哈，其实我们几年前嘛哈前兵夫妇我们也有短宣队去哈。 最右边那一位是他们的宣教执事哈，叫做 Gary， 一位年轻人，他半年前就开始筹备这个事情，后来一共有八位的弟兄姐妹，所谓弟兄只有他一位了哈，其他七位全部都是姐妹哈，这八位弟兄姐妹就一起去参加这一次的，跟我一起到拉叙去，他们一样跟我们上次去一样，就是用这个什么，就是儿童夏令营的方式哈，前面两天他们先去探访，然后后面两天是儿童的夏令营。他们很厉害哈，他们这次因为筹备了半年的时间，他们有会前的每一个礼拜有一起的祷告，等人员凑齐之后有会前的祷告，开了好几次会，他们决定要整个两天的 program 要有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歌曲，哇，那个计划做得非常非常的详细。然后后来那个 Gary 弟兄问我说，何牧师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我说你已经想的比我想的还多了，我说没有什么好讨论。所以他们这一次就一起去，而且最特别的是当中有几位有两三位姐妹呢，其实本来以教会的一些长辈的眼光来看，觉得他们好像聚会也不太稳定，祷告会也不来这样的弟兄姐妹姐妹啦，跑去短宣队合适吗？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去了之后，他们改变非常非常的大，他们的触动非常非常的大。我觉得人就是需要，当你发现自己有东西可以给别人的时候，他的生命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啊。每次短宣呢，其实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这位 Gary 弟兄呢，他的身体一直都很好，结果就在八月初去的前两天，他突然重感冒。所以当因为我比他们先早去一天，到我在机场去接他们的时候，他讲话基本上快没有声音了，他就是在咳嗽。那说这样子怎么带儿童夏令营呢？因为他也是当中要带儿童，要有一些活动嘛，怎么会有声音呢？前面两天家庭探访都还是有咳嗽的，可是到了家庭那一天，他的感冒就好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很特别，常常这种短宣队出去哈，服侍神的工作，常常就是会有一些属灵的征战在背后，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形。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明天晚上我要去日本去十天，因为我在那边有一些培训的课程，在日本东京的教会里面。我昨天才收到一个 message， 一个讯息，我们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同工，他要从坎培拉过去，夫妇，结果这位先生的父亲昨天病重住院，那情况不是非常乐观。那如果万一他不能去的话，那变得我跟另外一位同工就要把他的服事就要接下来哈，所以这就是每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短宣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一些状况，有一些的拦阻在背后。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为我明天要出去的这一个侍奉哈，来祷告。这个钱兵夫妇应该还记得这在吃什么呢？手抓饭啊，没有去的都知道。呀、我记得前几年黄旭夫妇还有钱明夫妇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我说要去吃手抓饭，我跟他说他们去，因为这个是20年前去哈，当地人吃饭是用手抓的。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当地人是没有用筷子，没有用刀叉的，20年前是真的是手抓饭。可是现在去呢，手抓饭是一种文化。你要到餐厅特别去订才有的，平常是没有的。而且我那时候还以为这个手抓饭很便宜，我记得黄旭弟兄跟我讲过，去吃一下吓了一大跳，非常非常贵，因为是给观光客吃的啊，给观光客的永远都是最贵的。那这一次呢，因为当然我去过很多次了，可是他们的队员呢是第一次去，所以当地的教会的牧师就特别请他们教会的家庭为我们做了手抓饭，就不用去买了，因为去买很贵嘛，就在这个酒店的门口摆了一个桌子，在那个地方享受到底用手抓饭到底是什么味道，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OK， 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跟台湾的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还有墨尔本神学院一起合办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手上读的圣经和合本到今年刚好翻译是100年，好，刚好是100年，所以我就邀请台湾的这个机构来，有3天的在墨尔本神学院的圣经和合本圣经翻译100年的图片展，好，在这是在这个神学院好所办的这些照片，那当中就把中国教会的历史啊，从唐朝就开始，其实福音在唐朝就已经进来中国了。在当时的把这个一个历史的情况哈，就是宣教特别是圣经的翻译跟我们中国历史的关系，透过100多幅的这一个图片哈，能够来呈现出来。 OK，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所拍的这个照片。OK， 这个大概是我透过照片来跟大家简介一下，这个过去两个月啊当中的一些侍奉，也谢谢弟兄姐妹为我的这个代祷，也请弟兄姐妹继续能够为我祷告，特别明天出去回来。第二天就是我们教会的家庭营，本来他们同工都希望我第二天再回来，我说不行了，如果第二天我早上回来晚上就要去营地的话，大概开车就会睡着了，所以我说我还是要早一天回来。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结束之后，隔三天又要去另外一个教会的家庭，我是因为我是那个教会家庭的讲员，就是 Crossway 这个我们的师母在那边做他们的同工，所以这个也要到那边做，所以九月份的服事是非常非常的匆忙，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也为我代祷。今天我的题目叫做 OK， 我们照片可以对，今天我的题目叫做不能侍奉两个主选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到十三节。我想请问一下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谁记得我曾经讲过这篇道吗？有人点头啊，我刚刚特别问了心灵啊，我说你记得我曾经用这个题目跟这段经文讲过道吗？心灵就点头。我说大概多久以前？后来算一算，大概我印象中大概至少有将近十年了。有将近十年了哈，所以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应该是我们教会的老人啊。这个老不是年纪老，是资格老哈啊，是资格老。应该我曾经不是应该，很久以前我曾经用过这个题目，还有这段经文，曾过讲过一篇道，就是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过今天当我讲这个的时候，我当然结论是一样的，不能侍奉两个主，但是在我解经的部分，其实会跟当时有一些的不同啊，有一些的不同。我刚刚讲过。去短宣的时候会有许多的属灵的征战，其实不止短宣，其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些属灵的征战。我们明明心里很希望能够侍奉神，可是就一定会出现一些状况来拦阻我们，或者引诱我们，使我们偏离的这个道路。而这个偏离当中最容易发生，就是到底我侍奉的是谁，到底我侍奉的目的是什么，侍奉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到底我侍奉的主到底是谁，谁是我的主。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在这里特别就对他的门徒说，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不是跟一般弟兄姐妹说，是跟门徒说。门徒说就是不可以侍奉两个主，因为门徒是专心侍奉主的人，信徒不一定，信徒反正就是来教会，反正我信了耶稣，这个比较是信徒。但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从信徒要进入到门徒哈。所以耶稣就提醒门徒，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耶稣在第十六章里面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不义的管家，后面是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可是最奇怪的是，在这两个比喻的中间放了一行字，说你们不可休妻。我想半天，到底不可休妻跟不能侍奉两个主有什么样的这一个关系哈？所以我思考了这一段经文，思考了很久。不过在我们讲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不义的管家跟财主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我们请把经文打出来哈，我刚刚那个心灵读经的时候，那个经文把它打出来。我们看第九节哈。在一到十三节这个不义的管家当中，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你会读到一段比较奇怪的情况，就是说这个管家明明是不义的管家，应该是被责备的，他的主人已经要把他开除掉，怎么又称赞他呢？不可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不合逻辑的事情，怎么会称赞他呢？我想要解释这件事情，其实重点还是在于这个不义的管家，还是在于耶稣后面对这一段经文他自己的解释。在圣经里面，特别福音书里面，耶稣的比喻比喻是假的事情，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不能用记叙文的角度来看，所以比喻就是一个比喻，是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透过这个比喻呢，耶稣要表达一个重点，而在福音书的比喻里面，每一个比喻的后面，耶稣都把结论又讲出来。我有特别去查过，每一个比喻后面都有他的结论。这一个结论就是说，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啊，就是这个结论。所以我们必须用这个结论回去再来推敲，看看这段经文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主题不能偏离掉，这个主题偏离掉了，我们解释圣经就可能偏离了方向啊。所以不能侍奉主，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个是这一段经文最主要的一个结论。但是我们要从第九节来看哈，第九节。 借着那不义的钱财，我先解释一下，这个不义钱财不是说钱都是骗来的，钱是很肮脏，这个不义是说短暂的意思，这个短暂的钱财，要借着短暂的钱财结交朋友。后面这一句就很有，就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词，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我想请问在座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不论我今天都快六十岁了，我们有谁碰过钱财无用的时候吗？啊？啊，绝症的时候，不，我说我们自己了，自己这一生了，我们大概还没有碰到过，对不对？我就想到，所以感谢主了，我们表示我们这一生还没有碰过什么太大的这个苦难。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听到我有一个同学，当时的同学他的当时年龄就蛮大的一个老妈妈，现在年龄就更大了。他原来是越南的华侨，他在1970的时候，南越北越在打仗嘛，他当然是在南越。后来南越要失败的时候，他们在当地也算是一个中产阶级了。可是后来要逃难的时候，他跟他的女儿就拎着两个皮箱，什么钱都没有，反正钱都交给那个蛇头，是不是叫蛇头还是什么，反正就通通都花掉了，因为你要上船嘛，所以就上了船，后来成为难民，后来来到澳洲。所以他就体会到什么叫做钱财无用的时候，因为身上一毛钱都没有。不过在那个之前，那个钱财还是有用嘛，你得花了钱才能上船嘛。在这段经文里面，到底什么叫做钱财无用的时候，其实他的答案，他的结论就是在第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一节结束的这个地方，就是讲到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刚刚没有念哈，我就把这个故事的背景简单的介绍一下。耶稣在后面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子，紫色在当时，紫色哈一直在圣经里面，特别在耶稣那个年代是代表尊贵的象征，有钱人才会穿紫色的衣服的。所以你只要看到卖紫色衣服或者布料的人，你就知道这是有钱人才会做的这些事情。这个财主呢，穿着紫色的袍和细麻布的衣服，天天奢华宴乐。这个财主不需要上班，他的钱用不完啊，天天在家里就是吃燕窝哈，吃啊，不晓得会不会得这一个，不晓得会不会得这个高血压哈，天天宴乐。好，天天宴乐，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哈，天天宴乐。然后呢，又有一个讨饭的，这个讨饭叫做拉撒路哈，浑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啊，浑身他这个是摊子，他又不能走掉哈，把他放在财主的门口。放在财主门口要得什么呢？想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能够来充饥，就是他穷到这个程度，宴乐之后的剩菜剩饭来拿给他吃。而这个时候呢，甚至还有狗来舔他的疮。以前我没有，其实我小时候养过狗了哈，可是我就忘了狗跟人的关系。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我还以为狗来欺负他，你知道吗？狗来欺负他，来舔他的疮。后来我更了解狗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狗来舔他的疮是狗来安慰他，狗来减轻他疮口的伤口的痛处。所以他意思说，连狗都会来照顾看顾这一个拉撒路，这个贫穷的人。可是这个财主完全没有管他在门口的这个穷人，完全不没有在意他。然后经文很快就到了后来，二十二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然后两个人都死了之后，这个经文就很特别哈。财主死了以后，在阴间受苦，在阴间受苦，他就举目远远的看见拉撒路，原来在他门口的这个要饭的，竟然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那里得安慰，在那里享福，而他却在阴间，其实用地狱可能会更明白这个意思，在地狱里面受苦。他看到亚伯拉罕他看到亚伯拉罕就跟亚伯拉罕说，好不好？你请拉撒路过来哈，沾一点水放在我的舌头上。因为我在这里极其的痛苦，极其的痛苦，也就是这个财主一辈子宴乐，可是到了阴间，在那里极其的痛苦。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回答他一件事情哈，他说：“孩子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同样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受痛苦。 他弟说，你想想看，你活着的时候已经享过福了，所以你现在受苦，哎，你咎由自取，对不对？而拉撒路生平是活着的时候是受苦的人，所以今天他就享福。我读到这里心里很得安慰哈。我想我虽然幸好我不是财主，虽然没有拉撒路那么穷，但是至少我想我们是那种哈，是那种啊中产哈，这样的一个 level。所以受苦不要害怕哈。就读到这段经，我就很感谢。原来我们受苦，将来天上才得安慰。在地上如果太享乐，将来可能就不是去天上，可能到另外一个世界，在阴间受苦哈。但我想重点不是在世间怎么样，而是这个财主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运用上帝给他的金钱。因为财主有的是什么？财主最多的就是金钱嘛。可是财主没有去做到这样一件事情，财主没有好好去做好一个管家，这个地方就是钱财无用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回来再来看前面刚刚心灵带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不义的管家，钱财无用的时候，什么时候钱财无用呢？就是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那个世界不需要钱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在这里提过，我的父母亲以前我没有信主，家里都会烧纸钱嘛，要烧纸钱给我们合家的在阴间的这一个过去的祖先嘛。我小时候就在想，奇怪，烧钱就他们就会拿得到啊。那到底怎么样传过去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所以后来我知道在中国后来也流行，其实台湾也是一样了，还要烧车子，做成一个纸扎的车子烧过去。那我想那还得烧汽油站啊，你还得烧马路啊，对，不然阴间哪里来的马路？你要烧车子嘛，那车子在那边都穷乡僻壤，没有马路怎么走呢？对，你就会发现我们华人的文化哈，其实这个是很，你只要想一想，这种东西就是非常迷信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为什么讲这个 ？OK， 钱财无用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里面是不需要钱财的。那什么世界才需要钱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该怎么样使用我们的钱财呢？其实当我刚刚介绍雪梨台父教会有八位弟兄姐妹一起去短宣的时候，其实当这位 Gary 弟兄提出这一个短宣的活动的时候，他们教会有补助，然后弟兄姐妹为他们这八个人奉献，就是不要变得是他们八个人去，而是全教会为在后面一起支持他们去，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哈。可是也会有不同的声音呢，有人就说，哎，花那么多钱跑去那里干什么呢？OK， 你看八个人嘛，你加上机票费合起来也上万的澳币啊，哎，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呢？哎，马上不同人就会开始有不同的这一个想法出来。当然我就跟 Gary 说怎么样去解释哈，怎么样去看待，从圣经的宣教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人生当中，除了我们的性命之外，大概哪一件事情会成为，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个主宰，我相信大概就是金钱。我想这个不是华人或者犹太人，我想大概只要是人，我们大概在金钱的这一关上面就很难能够跨越的过去。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就特别提醒我们，有一天钱财是无用的。那钱财有用就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怎么样用呢？所以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要借着那短暂的钱财结交朋友。当然这里结交的朋友他是为了反映在前面的经文，因为这一个管家你欠我100担，不念十哈，100担要改成哈80，改成50，那个管家透过这个方法来使得他自己能够结交到朋友，好叫当他被开除的时候，他可以被别人接到他的家里去 ，OK。接到他的家里去。当然这个故事可能有他的一个背景，这个比喻哈，因为在旧约的里面圣经有记载，作为犹太人哈，你需要去帮助穷人的，所以当有穷人来跟我借钱的时候，我是一个财主，他来跟我借钱的时候，我不可以收利息，这是在应该是利未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是为了要让在一个民族之间使得财富比较能够均匀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并且使人呈现出他的爱心，所以不可以收利息讲起来律法都很容易了，可是真的做的时候，这个有钱人可能就不一定愿意了。所以他们怎么样不收利息呢？就是你明明欠我，你跟我借80块，收据上写100，那别人就以为你跟我借100啊，不是写这个80然后加利息20，别人看，哦，你看你何广明收利息了， 哎，不行，那就干脆写一百，别人一看就以为你跟我借了一百块，其实你才跟我借了八十块。所以这个是很可能在犹太人有钱人当中他们运用的一个手段。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就运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这个管家反而很聪明，这个管家就把那个的账，其实明明是八十，虽然账上写一百，你就改成八十吧，我 do you a favor， 就是对他有一个好处，好让你把我接到他的家里去。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对他产生了，耶稣后面就把这个话锋一转，他说你看这样的人做事多精明，他懂得利用老板的钱来做成他的好处。对，那个钱是老板的嘛，亏老板的钱。其实耶稣的比喻就是说，今生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的钱都不是我们的，我们的钱是我们的大老板的。大老板是谁？就是耶稣嘛。所以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管家，我们都是在管上帝给我们的财富，我们在管上帝给我们的钱。那如果是管上帝给我们的钱，我们要像财主一样天天吃喝玩乐，连有需要的人我连看都不看他一下，连照顾都不照顾他一下？还是说要像这个所谓的不义的管家，他很聪明，他知道怎么样把别人的钱花掉？所以每次在花钱的时候啊，我就发觉，哎呀，我花自己的钱心很痛啊，哎，想想这是上帝的钱，把它花掉心里就比较不痛了。你有没有发现花别人的钱心里比较不痛嘛？所以要明白，这个钱其实不是我们的，是上帝托付给我们去管理的。当然我就说这个管理不是去吃喝宴乐，是把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圣经里面我想大概有提到两处基督徒花钱的一个原则。旧约圣经里面其实经常提到要去救济穷人，新约圣经也常常提到，有一个少年人要来这一个跟随耶稣，耶稣说，耶稣就爱他，特别马可福音有这句话，耶稣看了他就爱他，就跟他说，你去变卖所有的钱财周济穷人，再来跟随我。然后这个青年的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对不对？他不是高高兴兴的走了，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你会发现周济穷人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所以今天其实澳洲社会虽然今天已经不能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还是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所以每年或者你会看到他们常常办一些活动，很多人会去捐钱的，这是澳洲的文化，白人的文化。我想这是因为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虽然他们自己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这种文化已经在澳洲的文化里面，去救助穷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OK， 这是第一个原则，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把上帝给我们的金钱去救济需要帮助人。第二个当然是用在圣工之上，因为教会除了救济穷人，教会有圣工的推展，所以把钱用在圣工之上，作为教会发展的一个或者福音发展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直是圣经里面两个大原则。但是不论怎么样讲，它的重点是说钱不是我的，钱要把它花掉。这一直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念哦，就是不要变成守财奴。当我变成守财奴的时候，我就不是在侍奉主，或者说到底谁是我的主，到底是耶稣是我的主还是钱是我的主？这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观念，在圣经里面钱是要被花掉的。所以我记得有一篇看一篇文章也挺有意思的，他说当钱只有花掉的时候它才是钱，对，当它摆在银行里面的时候它就是一张纸嘛，对不对？当它只有被花掉的时候它才是钱。今天只是说做一个神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要怎么样去花这一个钱。然后我觉得后面的结论才更有意思哦。耶稣就说，如果你们把就我们把上帝的钱去按着上帝的原则去花掉，这个叫做忠心，这个反而叫做忠心哦。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就会忠心。如果我们在花钱的事上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上帝就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而且更特别的是后面有一句话第十二节，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句话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逻辑上有一点不太通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这个别人东西讲的是上帝的钱，而上帝的钱不忠心就是我自己留着，忠心就是把它花在该花的地方。 哦，这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我们以为忠心就是把钱留着嘛，不是，忠心是要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但重点在后面，如果我们在别人的东西上忠心，就是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后面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非常拗口哈，就反这个负负的句子哈。请问，如果这个东西是我的，为什么需要别人给我？如果这个东西是要别人给我，它就不是我的东西嘛？大家有没有懂了 这句话的表达的意思？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什么叫做我自己的东西给我的？我的东西我哪里需要你给我？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嘛。如果我的东西还需要你给我，代表它不是我的东西嘛？大家读圣经有没有 读出来这种？我常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要读出问题出来，对不对？这句话到底怎么看呢？所以这句话其实很简单，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今天我们家里有小朋友哈，你跟你的孩子说，哎，我今年圣诞节的时候我要买一辆脚踏车给你。对这个孩子来说，脚踏车今年才九月份，对他来说他有没有脚踏车啊？还没有，对不对？但他可不可以说，其实我已经会有一个，我其实我已经有一个脚踏车了？其实他可以这样讲，因为反正时候到了就给我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上帝应许我们在钱财无用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上帝会给我们一些不朽的基业啊，这是圣经在别的经文早就谈到这样的事情。上帝不会亏待我们的，因着我们忠心的把上帝的钱花出去，到了那个地方上帝就给我们原来应许给我们的东西。我的意思说，其实上帝在天上的银行里面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存款，让我用物质的方法来表达这个概念，因为天上是眼睛未曾见过，我们耳未曾听闻的，连想都没有想过，所以不知道怎么去表达那个世界，所以只能用这个世界的观念来表达那个世界。我觉得在天国里面，上帝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预备了一个存款，而我们在世上如果不忠心，就是把钱留在自己，花在自己身上，花在不该花的地方，这里越花，天上的存款就越少，成正比，因为这里花掉嘛，花在自己身上，这个存款就减少。如果我们忠心的把钱花出去，花在该花的地方，天上的存款就增加。所以当有一天我们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就是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的时候，上帝就把原来就应许要给我们的这一个产业就给了我们。所以到时候到底是多还是少呢？就看我们现在到底我们怎么样忠心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财物。我想这个大概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哈。如果我们侍奉金钱，到了天上什么都没有；而我们侍奉主，到了天上什么都有。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两个经文的中间，我刚刚解释夹杂了一个夹杂了一段经文，第十八节，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丈夫休了的妇人的也是犯奸淫。为什么在两个比喻当中放了一个不可休妻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一直在左思右想，它到底跟侍奉两个主有什么关系哈？不过在这个前面还有一段经文，我觉得休妻这个事情有两个角度可以来解释。在前面有两段，耶稣讲完第一个比喻之后，法利赛人就耻笑耶稣，因为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所以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以为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就人以为尊贵的神却看为珍贵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要容易。然后最后面就讲了不可休妻。我在比较这个经文，到底这一段经文到底跟耶稣所讲的话，跟不可侍奉两个主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为什么圣灵要感动路加在记载圣经的时候要把这段话写在这两个比喻的中间呢？法利赛人是非常遵守律法的， OK， 法利赛人非常非常遵守律法，可是耶稣在这里说，这个律法到施洗约翰为止就止了，就停止了，就是旧约的律法其实到了约翰就停止了，旧约就停止了。 可是这里又说天地废去比律法一点一画落空还要容易，就是说律法永远不会落空的，又是一个彼此矛盾的一个讲法，对不对？因为前面既然说律法到施洗约翰已经结束了，然后紧接着又说律法绝对不会废除的，那到底律法废除了没有？我就在想这段经文，其实如果我们来看我比较忘记那个书卷的名字，耶利米书33章那个地方就提到，有一个旧约，后来有一个新约，旧约是写在石板上的，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耶稣所颁发的律法。可是紧接着在耶利米书33章那里，耶稣马上就说我要另立新约，这个新约是写在新板上的。我想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哦。我们今天不是没有律法，只是律法是写在每个人的新板上，不是写在石板上的。石板的律法在施洗约翰的时候已经停止了，从那个之后开始的是新约，这个新约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新板上，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新板上。所以紧接着到后面说不可休妻，我觉得有两个意思。其实夫妻之间的相结合就好像不可侍奉两个主嘛，如果我今天彼此忠心嘛，对不对？如果今天不忠心了，不就是侍奉另外一个主吗？我想这个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解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过去不可休妻是写在律法的规定，而今天的不可休妻是新版的规定，而这个夫妻它代表的是上帝跟我们之间，也就是说天地可以废去，上帝跟我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爱情是永远不会离弃的。也就是说在不可休妻这件事情是说上帝永远不会休掉我们的，上帝不会休掉我们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可能有这样的两个意思，所以当把这段经文摆在不可侍奉两个主当中，我觉得不可休妻就产生一个非常独特的观念，原来我们跟妻子配偶了哈，当然过去是不可休妻，我现在也不可休夫了，我们现在时代不太一样，有些是太太爱我要把先生给休掉哈，我想这个是彼此一致的，也是说婚姻当中是彼此怎么讲，是独一的，是唯一的。OK， 他就引申也成为上帝对我们在律法之上写在我们的新版上，这个律法也是永远不会废除的，而这个律法不是外在的律法，是我们心里面的律法。所以因此到底我们的结论，一个人不可侍奉两个主，到底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一定是钱财会成为我们的主，或者我们应该说每一天我们脑袋里想的事情最多的是什么？我不晓得，像我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吧，对不对？有人是想我要考试，有人我的学业，有人可是想某一个人，有的可能是想钱财，想怎么样再投资。如果这件事情已经在我的思想里面取代了上帝的位置，那我们就需要很小心，到底我这一生是在侍奉谁？到底是在侍奉谁？特别在金钱方面，这里再次的一再的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去善用上帝给我们的财富，因为财富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一个经手人，所以我们需要按着上帝的心意去照管上帝给我们的钱财，把它花在圣经教导我们应该花费的地方。看起来我们可能损失了，但是其实在天上的存款里面就增加了。那这个就回到我们的希伯来书，其实希伯来书讲到后来就在讲信心嘛，特别昨天应该查第12章，对不对？其实我本来今天讲到题目想要选第12章的，不过后来因为有些因素了，我还是选了这一段经文。12章其实就在讲信心啊，整个希伯来书到后来的结论就是信心了。今天我们看得到钱花出去，这是眼睛看得见的，天上到底财富有没有增加，那个是信心啊，那个是信心啊。所以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信心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里耶稣就再次提醒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到底对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主，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所以最后鼓励各位弟兄姐妹，钱财也许会成为，小心钱财不要成为我们另外的一个主，但是也小心可能钱财只是一个代名词，在我们的身上可能有别的东西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这就变成了我们的主。 其实重点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一生怎么样去花费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些，不论是财务或者我们的生命，我们照着上帝的教训，忠心的把它花出去，花在该用的地方。在天上，上帝就把我们本来就预备要给我们的东西，到那一天就会给了我们。我们最后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借着圣经，借着路加福音，你再次来提醒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的眼睛不要只定睛在世界上短暂的财物，而是放在永恒的世界里面。主，我们知道人生是短暂的，只有在永恒的世界里面才是长久，才是永远的。主，在你知道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眼目常常被世界的世界所牵引，我们就求主给我们一个眼界，我们求主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天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因此我们在这世上就可以放心的，可以按着你的心意，有信心的来使用，来花费主你所托付给我们这些物质上的享受。谢谢主，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